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圣经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今天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七堂课，我们仍然要探讨的是圣经的历史背景还有文艺脉络这一方面的信息。林成盼望呢，弟兄姐妹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真的能够正确的理解圣经，正确的解释圣经，正确的运用圣经。当然更重要的，我们也有一个使命，就是正确的教导圣经。圣经是神的话语，那既然是神的话，并不是我们手中的一个工具，可以随我们任意的来使用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觉，以为啊，圣经的意思是可以按照我们个人的感动啊，好像那种灵里的感动可以随意的来解释。事实上解经研经这门课，林成心中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期待呢，就是我们真的能够按照圣经所说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也盼望我们能够对经文呢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正确的认识。那过去的课程我们也稍稍介绍过这个圣经解经的历史啊。那弟兄姐妹，你可以了解，如果我们只是凭着这些灵意，凭着这些寓意来解释圣经呢，很多时候我们错解了圣经，错用了圣经，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既然我们要学习这门课，我们要下功夫，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一些好的方法，正确的方法，以至于呢，求主给我们智慧，能够正确的运用圣经。所以如果我们要正确的运用神的话，理解神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圣经的这个历史文化背景，还有它的所谓的文艺脉络。那么有的圣经的作者把这两方面呢称之为圣经的一个情境，就是这个情境呢有两种形式，就是文艺脉络还有历史文化的这个情境，或者说历史文化的背景啊。所以换句话说呢，除非我们认识圣经的背景，认识圣经的经文的脉络文体，进一步呢才能够有效的理解圣经，理解圣经。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昨天我们谈了文艺脉络，文艺脉络就是所谓的经文的上下文啊，上文下理。经文我们为什么要讲历史背景？昨天我们已经谈过了，因为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历史背景呢，我们能够回到圣经原来的历史里边去了解那个圣经作者原来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经的原意，原来的意义。那弟兄姐妹，不要把解释圣经啊跟我们今天的应用啊弄混淆了。今天很多人一读圣经，常常有一个渴望，当然就是希望马上明白，哎呀，这段经文对我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站在我们今天这个情况，今天这个光景里面，我们来解释经文。那么常常呢，我们会把自己的应用啊当成解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容易我们犯的一个错误，是不是？所以回到经文的历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经文脉络呢，就是包含了经文作者写作的那个逻辑思想，换句话说，那个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以至于呢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来理解经文呢，理解经文，不要本末倒置。那很重要就是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圣经。那么很重要，我们提到这个文艺脉络，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必须把这段经文或者这一卷书呢当做一个整体来处理来看。那么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会断章取义，断章取义。那圣经有不同的文体，是不是？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下这个文体哈，圣经的文体。那我们了解圣经的文体脉络呢， 我们进一步才能够有效地理解圣经。圣经是由不同的作者，有不同写作的风格，那么当然写作的方式也不同。比方摩西的律法是属于律法书，还有先知书，诗歌题材的诗歌书啊，还有呢叙事题材的啊，智慧文学的，像箴言啦，这些都是属于智慧文学。像历史啊，旧约的历史书信，保罗的书信，还有先知的预言，甚至新约的预言启示录，这些呢我们会发现常常同样一卷书里面呢会有不同的题材出现啊。比方先知书里面常常你会发现有智慧文学，有诗歌，有叙述的题材，有预言的题材，这是我们常见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先认识不同的题材呢，我们才能够掌握有一些重要的基本原则，那么来解释圣经。另外一方面呢，认识圣经的文学题材呢，对于综合分析了解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帮助我们呢对圣经整卷呢可以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刚才我说了，那么因为我们是从经文整体来研究，所以就不会犯什么呢，犯这个断章取义的这个错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以至于呢我们就找一些经文来支持我们这个观念，那么事实上可能这个观念根本不是圣经作者原来所要表达的这个观念。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必须常常啊自我提醒，自我提醒是到底这个经文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不是我的意思，还是我的意思就是经文的意思呢？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不断不断的厘清，不断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反省，以至于呢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能够从一个客观的眼光，客观的角度呢来看待一段经文，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题材了。题材圣经最多的就是属于这种叙事题材，叙述。那么叙事是什么呢？叙事听起来好像就是讲故事啊，但是圣经呢，我们要注意弟兄姐妹，圣经却不是一本故事书，因为故事可以是虚构的，但是圣经的叙事啊，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认定。那么我们上一堂课谈到了这个解经研经里面认识这个历史文化啊，所以必须确认这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那么叙事呢，就是记载我们发生的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它不只是记录历史而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叙事题材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借这个来显明神的作为。那当然包含神自己本身的作为，也包含了神在他子民身上的作为，甚至在地上列邦中的作为。那如果你看先知书里面那些叙事的题材，记载神怎么样审判以色列人，神怎么样审判外邦人，神怎么样为着他自己公义的缘故显出他的作为来，这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旧约最多的记载呢，其实就是历史的叙事题材。那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先要强调从圣经的权威这一点强调。今天很多新派的学者呢，常常认为这些叙事啊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那么我们要强调这个历史的叙事题材是历史上真实的发生过的。那同样透过历史，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作为更多的来认识神呢。所以有人说啊，叙事是什么？叙事真正的目的是神的叙事，记载神的事情。那叙事不是什么呢？叙事不只是关于旧约时代的人或故事而已。今天很多人对旧约非常的陌生，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只是强调新约就忽略旧约。事实上旧约很多叙事的题材不单单只是在告诉我们旧约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儿，更重要的是要从这些叙事的里面我们来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在他子民身上，在这些列邦列国身上，在这些君王身上，在先知的身上等等，他们的作为是什么，这个是叙事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叙事啊，不只是关于旧约时代的人或故事而已，主要呢是关于神对旧约时代的人他做什么，而且也借着他们成就了什么。所以换句话说，圣经啊是由神的叙事啊，叙述的叙，叙事组成的啊，叙事啊，弟兄姐妹，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所以要很留意啊，叙事啊不是充满一些所谓隐藏的预言或者是故事。比方很多人就喜欢用这个约伯记啊，或者是约拿书啊，当做一个预言来解释了。所以他们说约拿这个人呢，其实并不是真正存在的啊。他们说约伯这个人不是真正存在的，重点是人怎么样来面对苦难，所以在苦难中学功课，这个才是重点。那么你看这样的解释很明显就是这个否定了历史的意义。那叙事题材，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叙事啊不是一种充满隐藏意义的一种预言呢、啊，还有故事，好像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这个伊索寓言，这是一种预言，这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虚构的，没有任何的这个真实性，但是呢它所要表达的真理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今天很多人就忽略了这一点，以为呢真理不重要，表达的叙事不重要，重要是背后的真理。那也许有些部分呢我们不一定在叙事上都能够了解，因为这个牵涉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圣经的背景，圣经的历史，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约束我们自己的思想，弟兄姐妹，这一点我要强调啊，我们一定要约束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要回到叙事题材，回到历史的里面，否则呢我们会把圣经里啊原来没有的意思呢就读进经文里面去了。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以前曾经听过一位这个教会的长老，他这样解释啊，大卫呢这个在河里捡这个啊石子，捡了五块石子，又光又滑的石子来打这个巨人歌利亚，弟兄姐妹，你一定记得这个记载。那么这个长老还是教会的长老啊，他就跟我说，这个五个石子呢就是代表了今天这个以弗所书那里所说的神所赐啊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和教师和传福音的，哎，刚好也是五个，是不是？他说啊，这个石子呢就是象征在圣灵的河水里面不断的被冲刷，以至于能够更加的光滑，被主来使用。那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原本只是记载以色列的这个牧羊人大卫他怎么样靠着耶和华的力量来战胜巨人歌利亚，大卫在那里说，你来攻打我是靠着刀剑同级，我来打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那在这个历史的叙事里面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个主题是什么，但是呢如果我们错误的理解这个叙事的话，你会发现很危险，我们的焦点反而是看见了五个光滑的石头，那么以至于我们以为这个石头一定有一些寓意，一定有一些灵异。那么弟兄姐妹，这么一来呢，我们就是把圣经本文里面根本没有的意思我们就读到这个经文里面去，以至于我们解释起来呢，哎呀，人听起来哇，真的好有亮光啊！有五个石子就是以弗所书今天的应验吗？那弟兄姐妹，这是大错特错。所以这些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啊，一定要明白，我们千万要约束自己，约束自己的思想，就是回到经文的本文，免得我们把原来经文没有的意思呢又加到这个经文里面。还有呢，叙事，弟兄姐妹，叙事不一定是直接的教导，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哎呀，这个事情他在教导我们什么？很多时候叙事不一定是直接教导我们，那有的时候呢，却是时常要表达其他或是直接的、间接的一些教导，可能这样的表达是比较含蓄的，但是呢，确实也是和圣经明确的教导呢是互相配合的。我想这方面呢，我们必须要有所认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回来上课。
大地满布了血腥，和这全是泛滥横行。我攻打过百姓像残炉，犹如昔日落的那城。看那星星，万物的结局尽了，十字架宝血是唯一救赎。
好，我们再回来看叙事的题材哈。那么叙事，我刚刚强调，叙事虽然是圣经记载的一些事件，但是叙事呢，一定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认定，也就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那我们提到了叙事呢，我们千万不要去找这个里边有什么隐藏的意义或者故事，甚至呢，有一些是我们根本不明白的，以至于我们强力的来解释，有的时候会把原来没有的意思呢，就读到经文里面了。所以叙事呢，不一定是直接教导人，可是却时常表达呢，他其他而且是直接间接的教导。可能这样的教导比较含蓄，但却是呢，和圣经明显真理的教导是相配合的。那每一件叙事的里面的事件，弟兄姐妹，不一定呢有一个所谓特殊的寓意，所以不能够被过于精细的解释。所以叙事呢有一个主旨啊，也就是一个主要的思想，就是要表达的重点，通常呢只有一个重点，要表达重点的一个主要结构。所以叙事啊，或者说我们说历史的记载啊，这些叙事所记录的呢，不是为了回答所有的神学问题写下来的，它只是呢有一些特殊明确的用意和目的的。叙事所记录的呢，并不表示圣经就赞同。比方大卫和这个八十八淫乱的事情，很多人说圣经为什么把大卫这样不光彩的事情记载下来呢？那圣经的记载，听好，圣经叙事的记载并不表示圣经就是赞同的，好，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先澄清，叙事所记录的并不表示圣经就赞同，或者说直接教导应该是这么做。那叙事文体呢，是用一个故事的方式来表达，但是呢，最终的目的呢，是借着这样的叙述，包括人，包括事件，包括环境呢，来传达信息。所以圣经的叙事啊，也是有选择性的，所以作者呢也是谨慎的选择他所要记载的一个题材，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强调圣经的作者背景叙事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好，那么这是叙事的题材啊，我们先谈到这儿。那么弟兄姐妹，当你在读一些记载叙事的记载的时候，我盼望你能够掌握这样的原则，好好的来研读圣经。第二部分呢，就是律法书了，这是圣经另外一个题材了。律法书，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基督徒啊，很多人说，哎呀，我们是不是应该守律法呢？或者这样说吧，今天旧约的律法书和我们今天新约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旧约去守律法呢？有人就引用圣经说了，哎呀，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以下，是在恩典以下。那如果我们不需要守律法，那么耶稣为什么又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天地都要废去，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呢？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啊，这个律法在圣经里面有很重要的。律法呢，在神的启示当中有三层的意义。第一，就是历史性的意义。第二，它有救恩性的意义。第三，它有启示性的意义。我再重复一次，它有历史性的意义，它有救恩性的意义， 它有启示性的意义。那我们来看历史性的意义。首先呢，它必须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啊，产生一个有效的约束性，还有教导性。比方摩西律法，这个在这个山上神颁布十诫，在当时的这个背景里面，会产生一个对百姓，以色列百姓及时有效的约束性、教导性。但另一方面呢，它也必须显明啊救恩呢的必须性和重要性。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那里所强调的，他说凡有血气呢，不能够因行律法称义。保罗说人称义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律法呢也启示了神的属性啊，这个救恩性的一个必要啊。所以律法和恩典在新约里面就显明出来这两个对照啊。律法呢也启示了神的属性，还有神的作为。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神的启示是很重要的。那么研读律法书的同时呢，有一些基本原则啊，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那么这些原则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懂得怎么样运用律法书。律法书好，那么我们首先谈呢旧约的律法。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一个条规啊，好像是一个约定。好像我们中国人，比方我要租房子做买卖，双方会打契约，这个约就是这个意思。律法是约的一个条款，所以呢这个约啊对立约的双方啊是有约束力的，也是一种盟约。那在这一点呢，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个约原来的意思，律法的意思。还有旧约的律法，弟兄姐妹，旧约的律法不是给我们的，是给以色列人的。所以旧约的律法啊是给以色列人，所以旧约不等同于新约，不等同于新约。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以为说哎呀，既然是给以色列人，那么跟我们今天的信徒就没有关联了吗？不，这个待会我会解释的。那么旧约不是给我们的约，旧约不等同于新约。比方旧约的利未记有很多圣洁的条例，那么很多人呢就读到这里啊，基督徒不可以做这个，基督徒不可以做那个啊。有的人这个啊，特别是谈到吃喝这个吃猪血的问题，吃血的问题，那么很多人在这个伦理学里面也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知道，这个吃血这个事情是神给以色列人立的一个约，禁止。但是旧约不是给我们的约，所以旧约不等同于新约。还有呢，全部的旧约啊，我们要了解仍然是神启示的话，虽然是不是给我们，是给以色列的，但是呢仍然是神的话。虽然它不是神给基督徒的一个直接的命令。还有呢，新约啊就更新了旧约的原则，也就是说律法的意义呢就更显示出来了。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来参照一节的经文呢，我们就更容易明白。我们看耶利米书啊，我们看耶利米书第31章，好不好？我们翻开耶利米书，旧约耶利米书31章，我们来看这节经文，我们就更容易明白。耶利米书的31章啊，这里记载的这个是新约哈。耶利米书31章的31节，我们很容易记哈，31:31。在这里就讲到了这个约，其实也讲到这个律法的意义。我们看耶利米书31章的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看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么这段经文事实上在新约呢就已经应验，所以全部律法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新约是更新了旧约律法的原则。律法对旧约的人来说是写在石板上的，但是耶利米在这里强调这个新约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他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就是好像先知啊以西结那里所说的，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神要除去我们那个石头心，他要把一个肉心新的灵赐给我们。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约更新旧约律法的原则，所以这个律法的意义呢就更显示出来。还有律法呢，旧约律法中间唯有那些在新约中间重定的，这个才是基督徒律法的一部分。比方十诫，我们简单的来划分呢，关于神关于人的责任，而耶稣很明确的把律法做了一个总结，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知道诫命中旧约的诫命到了新约中被明确重定，被耶稣明确重定。那么基督徒今天我们有没有责任要去遵守呢？有的。我们的律法是什么？我们的律法是一个爱的律法。这个爱的律法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一切的力量去爱神去爱人啊。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这个就是律法今天在我们现代的基督徒生命中间的意义了。所以律法呢，律法唯有那些在新约中间明确重定的才是我们基督徒律法的一部分。所以我在强调啊，研读律法的时候有一些基本原则我们要了解。旧约的律法是约的条款，是一种约束力，是一个盟约的观念。还有旧约呢不是给我们的，旧约不等同于新约的。还有全部旧约仍然是神的话，但它不是神给基督徒的直接命令。还有新约呢是更新了旧约的原则，律法的意义呢更显示出来。还有旧约律法当中只有那些在新约中明确重定的呢才是我们基督徒律法的一部分啊。最后律法有典范的一个特征，它是借着一个实例来设立一个标准。换句话说，律法的规章啊原来是要作为一个可靠的准则，这个标准。律法的规章啊主要是做一个准则，这个准则是适用所有的人，而不是专门的一个法律条文。同样呢，律法也使我们明白啊，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讨神的喜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研读律法书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谦卑感恩，是不是？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课程学习呢到这儿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再会了。来歌唱荣耀，来歌唱奇妙，祂的恩典奇妙使我跳跃。起来歌唱荣耀，起来唱祂救恩奇妙，祂的作为真美好。起来歌唱荣耀，起来歌唱奇妙，祂的恩典